欢迎收听布克新闻
台湾 Book News， 我是鼠泡，
我是 BBN。
哦，就发现了这个最近要开始改版就有点不习惯。
嘿，你差点把我们旧的台词念出来，
是噼啪全部念出来，就又很长。
你这样很像火箭队，就是只要一点那个按钮，火箭队的那个台词就会全部跑出来。
就是因为觉得之前觉得很久，就是每次开头都很久，然后给大家用压神，哇，那人家被开戏，
就是听了三秒，然后就跳出去了。
给我咱今麦开杠公路股，
不要紧啊，大家今麦拢该听开杠。
对啦，就是哦，这个好像什么聊天才是本体。
对啊，大家都喜欢听那种聊天 podcast。
不过咱今日嘛是要来讲一寡较熟悉的物件。
嘛是算聊天，不过嘛是有迄个较严肃的物件伫来
的。还是追星才是必变的。
那现在的确是我的本体，没有错。
所以今天其实还是回到本命级、啊。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现在的本业。
所以我们今天是要请 B 边来讲一个他最熟悉的题目，大家又看看是什么。
主要有吗？你刚才不是说出来了吗？
真的耶，对，不好意思耶，真的耶，好像是。今天是要聊追星。
对啊，世博有追过星吗？
我有喜欢过球员，然后明星
什么运动
还好。棒球啊，
棒球啊，你会特别去看他们的除了球赛以外的东西吗？
还好
哦。你知道现在球星也是可以追的吗？
我知道耶、我有遇过一个那个追王义振的，那个就是姐姐现在去台钢，然后我真的有遇过一个他的后援会会长，然后是我那时候选区内的选民，然后他还跟我讲，我就觉得很意外。
因为我也是之前在电影包场的时候认识一个他专门追那个兄弟的王威成、然后就是王威成除了球赛以外的其他比如说一些代言活动或者是他们球星都会，反正球队现在都多角化经营，都会帮他们安排一些其他的活动，他也会 跟去像追星那样的在追他们。
我是很意外耶、就是说因为我以前大概只有就是看球哦，我就是那种如果去球场我绝对是看球啦，以前也没这种什么啦啦队啊，现在当然这个还是要澄清一下，如果我现在去看球我也是看球，
你也是没看啦啦队、
我也是没看啦啦队。
你不会买法香席？
没呢，一方面买不到
哦，买对啦对啦对、那个都一下都被抢光了、
主要现在时间太少啦、然后机会再去现场当然也是看球比较尴尬比较刺激嘛、对啊，不过好像就比较没有这样的经验呢。
不过追球星有一个好处啦，记者是台湾的职棒嘛，不会追到其他国家的人。
据说有一个人最近三个月出国三次
为了追星
哦，可以再说一
下啊。我就是去年年底有去看金宣虎的舞台剧 可是这个不是为了追星啊，本来我年底就会休假了啊，就刚好去的时候刚好有机会，就很刚好，真的是刚好。
那你都这
么就是刚好想说可以去一下对，所以只是刚好。然后一月初又跑去看另一个演员朴启翰的见面会，对，追外国人就比较辛苦一点啊。
这跟远距离恋爱的概念有点像。
对对对，成本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就是说追星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可能对小夸不同年纪的人可能也没多想象。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追星就是喜欢某一个偶像，喜欢到有点失去理智，为了他花大钱什么之类的，还蛮多人会有这种对追星的算是刻板印象。
所以到底什么是追星？如果以你的定义来讲，
以我的定义，其实只要你蛮喜欢某一个公众人物，然后你愿意为他付出你的时间，然后他会为你带来快乐，这就算是追星了。
所以你属于这是一种状态。
对，
但是不设限，就是不限制说一定是要很疯狂才叫追星。
对，因为我觉得追星你就是量力而为，你自己可以做到多位，你可以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花多少精力，你自己先评估自己的状况再去做。
这是一种广义的追星。
我觉得是广义的追星，不一定一定要做到说哦，我一定要做他什么后援会会长啊，不说一定要为着他啊，这就这应援啊，然后场面搞得很大，然后或者是一定要做到说哦，大家都有认识我是一个很有名的，比如说站姐，站姐就是专门去翕相片的，
可以像艺术
拍照。
该水姐了不？都两个字。
站就是站立的站，站那个站，站姐。 阿姬
阿姬
哎，这姐姐、哦、站姐是一个统称啦，对，讲有的人他很会摄影，很会拍照，他会特地去拍偶像、拍歌手、拍演员，那他会把那个相片传到比如说 Twitter 或者是传到他的个人网站，所以他就被俗称叫站姐。那他们的标准配备的是有几类的大炮的那个单眼相机、嗯哦、他们都会特地带大炮去拍，然后无私的奉献这些照片给大家。
哦，对，他也有个他的相片给大家，对啊，就跟有的人在山路上面追焦嘛，就追车子一样、
哦、对对对对对，或者是一些赏鸟协会的一些那个成员、嗯、他们也会拍很多鸟的照片，是一样的意思，然后他就会把他相片分享出来。对，
不过其实我有一个印象就是说，我小孩去读那个英文的补习班，嗯，也遇过呢，那时候我的老师啊、嗯、他手上就戴着一个手表，嗯，然后他很珍惜，我老师那恭喜在今嘛，一扣你满60岁啊！哦，但是他手表是郭富城的手表。
郭富城什么代言的手表？还是
没有，就是上面有个郭富城的脸。然后他告诉我说是郭富城亲手帮他戴上的。
所以他是去买了，比如说他的一些慈善募捐的商品还是什么之类的吗？
好像就是后援会啊，就也是追星啊。所以其实追星这个可能不是一个很新的东西耶、欸。
当然啊，当然很久以前只要有歌手偶像的存在就有追星了。
啊，今天为什么要来说这
个？因为在追星圈常常流传着一件事情，几件事情就是说追星归追星，政治归政治、嗯、但当时我开始追星之后我就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
嗯，那怎么这样说？
因为呢，像我对中国比较有距离，所以我一开始看偶像的时候就发现现在很多韩国的团体里面会有中国成员，那这个中国成员往往会成为我要不要入坑的这个关键。
这也太偏激了吧。
就是我会内心有点疙瘩，就像我也不看陆剧，所谓的陆剧啦，中剧、哦
嗯、那你意思是指说在追星的过程中你发现里面的偶像团体如果有一些是中国籍的演艺人员、嗯、可能会让你自己本身产生一些排斥。
我会退，自己先退三步，
先退一点点坑。
对对对，因为中国人比较容易会帮祖国讲话的话，我内心会受伤。
所以有可能是他玻璃心，也有可能是你玻璃心。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先把那个底线画下来。
嗯，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要谈的就是说，想要讲一下那台湾的迷妹追星到底会遇见什么状况啦。
对啊，我自己遇到蛮多的。
嗯，作为一个这个追星粉专的这个粉专组小有名气啊，是不是在共解公，那你要怎么看这件事情？
你说关于追星然后跟政治有关的。
对啊，因为你刚才讲其实很多都要运动归运动、哦、文学归文学。
嘿啊，娱乐归娱乐，
咖啡归咖啡，
对，追剧归追剧。大家都
跟政治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跟政治有关系？我前阵子遇到的一个最直接的的是我下载了那个 JYP粉丝的一个 APP， JYP 是韩国一间很大的经纪公司。那他那个粉丝 APP 一加进去，他就要先要你登入会员，然后就开始登入，然后注册。结果到那个电话号码那一关的时候，输入电话号码前要填那个区域码。那区域码我就往下拉嘛，我就想说好，我要找台湾。然后因为我下载完那个 APP， 他就已经预设是简体中文了，所以我当然就按着笔画一路找台。欸，没有，他就给我写中国台湾。
欸，这有经验。嗯，我有次去一个那个网络顶头咧卖这个过季商品、啊，嗯，足俗的衫，嗯，我不是欢喜嘛，看到我的 size， 嗯，叫紧紧的咧要拿钱的时阵啊，他就地址上面就给我写中国台湾呢、欸，真正冻袂掉，我后来就冷痛就不买了，
对不对？
那一秒删掉，
那一秒就会直接放弃，对不对？
对，
我那一秒也是很挣扎，为什么？因为我下载这个 app 是为了要加入会员之后，他在上面会发布一些只有 APP 会员才会有的，比如说相片或者是一些粉丝的讯息。我想说我是为了获取这个讯息我才加这个 APP， 可是如果我在加这个 APP 的过程中必须承认我是中国台湾人的话，那我还要继续往下加吗？而且我很生气的是，其实他要我选电话区嘛，他是可以不用有这一个环节的，因为电话区嘛我们就选加886、嗯、我们就是跟中国的区嘛
不一样，没
赶快嘛、嗯、那我就直接加886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多一个中国台湾？而且他好像是写中国台湾省，所以我就更不高兴、嗯、我就想说你也写台湾也没问题啊，因为现在很多娱乐圈的会员他上面不会写国籍， 他为了要避免踩到中国的痛脚，他会写国家或区域，然后把台湾，他会单纯写台湾没有错，可是因为他上面已经写了国家或区域，
哭用
对对对，他就、
Area.
对对对，他就可以用这个去淡化说，哎，台湾他啊，我们没有认为台湾是国家啊，我们上面写的是区域或者是什么，反正就有这种各式的方式可以去逃避中国的。这种算政治追杀吗？
因为录音之前也有说到一个很趣味的现象啊，对，因为 B-Bian 你是高雄人啊，
对啊，
对，我是高雄驾驶啊，对 啊, 对啊，大家在开讲的时候就说，诶，最近很多这个演唱会啊，对吧，很多外国的歌星都来到台湾啊，
对
啊，他现在到高雄了好像很特别，就是他 B-Bian 就说，他们到底会说是来到
台湾还是来到台北，为什么追星圈会有这个说法，是因为以前艺人都只来台北或新北开演唱会，他们来的时候海报上都会印台北，英文中文都是印台北这样子，然后就会尽量的避免去说台湾，因为说台湾有可能会被中国贴标签说，你是不是觉得台湾是一个国家，所以你说你要去台湾表演，
台湾怎么可以跟什么美国放在一起，
对对对对对，可是你仔细一看，他的海报上的确都是用城市的名字啊，比如说他也去大阪、哦、那你去 Okinawa、冲绳，或者是你去东京，他也是写东京，他也不是写日本，那为什么光是写台湾就有这个问题，我内心就觉得很困惑，就是他写台北，哎，其实也合理啊，那他去高雄他是不是就直接说我去高雄，也是一个城市嘛，那这样也很合理，可是每次到了台湾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被放大成好像讲台湾你就是承认台湾是个国家，安讲台北就是一个讲都市的名字，好像就比较安全，但是、啊、以中国的立场又说啊，你是我台湾省啊，如果我是台湾省的话，为什么我又不能讲台湾，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矛盾，我就想不通，我就一直想不通啊。可是迷妹圈就会一直讨论说，哎、欸，好好奇他们去高雄的时候会讲说，哎、欸，我这次来台湾演开演唱会，还是说我这次来台北开演唱会，还是说我这次来高雄开演唱会，
当然是希望说也可以说高雄，也可以说台湾、
啊、对啊对啊、哦、然后、更何况有的时候是翻译会大猪大姨
哦、
就是他可能讲台湾，但是那个翻译会一直翻台北，之前 Super Junior 好像就发生过这件事情、因为 Super Junior 算是比较了解台湾的一个韩团，然后他们也来过台湾非常多次，非常喜欢台湾，所以他们非常分得清楚台湾跟台北的差别，所以他们都会说，哦，我来台湾表演，或者是来台湾我最想吃什么什么，可是翻译会把它翻成台北，
那为什么就不说来高雄来台中，
对啊，如果他们去台中表演，如果他们去高雄表演，你再翻成台北不是也很奇怪吗，如果他们都已经讲台湾了，那你还是只能翻台湾啊，因为毕竟那个所在地严格来说整个就是台湾，所以这件事情我一直想不太通，
所以这也跟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说其实的战后就是1950年代以后，其实台湾一直陷入到一个很矛盾的一个情境，也就是说假如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好，那为什么在中华民国在戒严时期或者在中共的这个认知底下，台湾都变成一个禁忌，对不对，如果说台湾省，台湾省是中国的、不管是中华民国还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其实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对啊对啊，你如果说我们是一部分、那台湾也是一部分的话，想做、台湾没
但是那时候就不能讲台湾文学，
好奇怪、
不能教台湾美术、对，不能教台湾的这个音乐、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出现一个自相矛盾啦、不过我们不要说这么近啦、讲近一点好了，其实就没多久以前，其实就发生一个也是跟台湾韩国的一个演艺圈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冲击嘛，对不对？
2016年的时候，那一年总统大选前，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然后就算没有在追韩星的人，那时候应该也被这个新闻铺天盖地都弄到认识他了，就是周子瑜，他是韩团 TWICE 的一个成员。那时候他被所谓的中国艺人黄安举报说他台独，然后这个台独事件也很好笑，只是因为他在韩国的某一个综艺节目，那他那个综艺节目就安排每一个成员拿自己国家的小国旗，所以韩国的成员当然就拿韩国的，日本的成员当然就拿日本的啊，台湾的成员当然他就理所当然的拿了中华民国的国旗，
challenge
那个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那个国旗，因为毕竟现在国际上大家认识的台湾就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那一个国旗，你 iPhone 打开你打台湾国旗它也是会出现那个国旗嘛，所以对外国人来讲 就算韩国人他不知道台湾的历史啊，对于来说他就哦子瑜是台湾人，所以当然就安排他拿那个旗子，那他就在那个节目上面挥了挥了那个小旗子，结果就被黄安举报说是台独。好，那这个台独的这个事件当然也不是第一次发生在韩国的艺人身上，只是为什么那一次那么严重，是因为当时 TWICE 很多演出在中国的就被取消了，那经纪公司当然就因此受到很多损失嘛，那经纪公司当然就要赶快来
止血，
因为当时在中国这个中国市场对他们来讲还是一个非常庞大然后有利益有商机的市场，所以要赶快止血。他第一个做的止血的动作的是把官网上面的子瑜的介绍国籍台湾改成出生地台湾，好，我说他是在台湾出生的，我没有说他是台湾这个国家的人，就先讲了这个。后面呢中国人就没有要放弃嘛，就反正就一直抵制哦，从抵制 TWICE 抵制 JYP 这他经纪公司抵制 JYP 到越演越烈，说哦那我们要抵制韩国什么韩团之类，反正就越演越烈的情况下 JYP 也有点撑不住了，最后就在选举的前一天播了一个子瑜道歉的影片。那个子瑜道歉的影片我到现在都还很印象深刻，因为很像一个很像是那种被恐怖组织挟持的那种人质，然后脸色很苍白也没有化妆，穿着一件很素的衣服，然后绑，我记得头发绑起来，然后就在那个镜头前面说我是中国台湾人，好，什么我的祖国，反正就那一种我们很习惯的祖国的言论。可是那因为是选举的前一天嘛，就是1月15号， 那一年是1月16投票，所以1月16投票的结果后来就是蔡英文当选嘛，所以后面当很多讨论就说哦，子瑜的这个影片有对台湾的选情造成影响，因为
吹票，
对，因为那时候大部分的候选人应该说所有的候选人都是出来说要坚持子瑜是台湾人，然后要坚持就是至少是没有一个中国的这种共识，对，那最后的结果当然我们看到是蔡英文胜选，然后广义上的台派获得了胜利，但这个状况也让所谓的在韩国发展的台湾人，或者是说我们在追星的时候，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台湾的人在韩国发展的时候，他如何看待自己的国籍，他如何说明自己的国籍，难道他连举一个小旗子都不行的时候，那我不知道，我自己在追星的时候我会觉得很矛盾啊，对我来讲这个立场很矛盾，我很想支持他，但他又很常会因为这样子的事情受到一些压力，或者是受到一些小粉红的责骂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哇好心疼哦，他们明明就是真正的台湾人，可是却不能承认自己的国家。阳光、空气、咖啡因，思想分享行动力，思想森林共享空间，台北市最美的议题咖啡店，台电大楼捷运站二号出口直走2分钟二楼，有咖啡、特制餐点、手做蛋糕，包厢适合好友、同学聚会、读书会，场地宽敞，座谈会、记者会各类活动都适合。台电大楼捷运站二号出口直走2分钟二楼，思想森林共享空间，台北市最美的议题咖啡店，欢迎你来采点。
这其实很难说，什么政敌归政治，对吧？演艺归演艺，娱乐归娱乐。其实在台湾跟中国或整个东亚的这个地缘政治关系当中，其实政治因素就是一个你不可能甩开的东西啊。
对啊，
因为那你刚买公就白机会啦，买也重新再讲到这个 challenge 啦。好、哦、像子瑜只是因为拿着这个、哦、所谓的车轮旗、哦嗯，青天白日满地红这个旗子就要来道歉。
嗯，
好、哦、那。同样的啊，那我们又遇到一个情境很尴尬或很矛盾，就是说，哎，在台湾其实大家对这个旗子好像意识跟这个态度不见得是一致的。
没错，哦、像我个人就是不用那一个旗子，也不用那个表情符号的。
对，但是在国外上，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在国外的时候我可以接受，因为国际上至少知道这个跟中国
对
不一样，
对，跟五星旗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认可这个是台湾的国旗。
对，那同样这个也会，其实这样有提到啊，那像黄安这样的角色就很特殊，就是说，哎，为什么一个台湾人在国际上拿着中华民国的国旗，但却又被说成是台独？
对
对，可是在台湾然后拿着中华民国国旗人不会被认为是台独，
嗯，
哦，所以其实这个 公给是公哦，这种够几件物件，其实在台湾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议题。不过回过头来看一件事情，就是说，哎，我那时候从追星哦到一个国家的关系，到国际的关系，对啊，那 B 边你觉得怎么看？你说为什么追星跟国际又有什么关系？
我追星上，我最讨厌中国跟或者是说中国粉丝，我先广义中中国来代称他们，因为你不确定这件事情有没有政治势力的介入。其实像子瑜的事件是因为他有政治势力的介入了嘛，因为有国台办出来讲话，然后台湾政府也一定又要回应这个事件的话，他就是已经搬到政治台面了。但是大部分很多艺人讲到所谓的台湾是国家，或者是我要去很多国家演出，然后包含日本、台湾，像这种被拿出来被中国粉丝抨击的状况非常非常的多，只是没有像子瑜这个事件闹到甚至是国际新闻的版面。对，那为什么他们要用这种有点是对我看来有点玻璃心的状况，但背后他其实是用有点经济制裁啦，就是说你只要一旦你讲错话，我就用我不要买你，我不要听你，我不要听你的演唱会，我不要付钱，当作是一种威胁。那经纪公司他推出艺人，推出偶像，他又不是慈善事业。
所以我修正一下，就是他们还是听啊，他们只是不付钱。
对，他们只是不付钱，他们就是用盗版的。
对，
就是听盗版的之类的。那可是他会用这种经济制裁的手段去跟你说，哦，我就不要消费了，你们就自生自灭吧，你们就得不到我的支持。那也的确是会对韩国经纪公司带来一些损失。像是我前阵子为了这个访纲，我去查到说，像是在禁韩令以前啊，他们的禁韩令一下之后，产值是直接少一半，就是韩国经纪公司的产值直接少一半。所以如果我是经纪公司的老板，我当然觉得心超痛的啊，你只要一个中国市场不买我的东西了，我的市值就直接少一半。
这很恐怖情人耶。
对，就很像恐怖情人，他们就是一直在情勒你。可是这个情勒其实后面是有效果的，就是变成是所有的人都会有点会怕怕，然后就会不敢讲，
投鼠忌器，
有点像白色恐怖时期
噤若寒蝉。
对对对，噤若寒蝉，就是说我就是反正我就抓几个像子瑜这样的事件，把它延伸扩大到 JYP 会怕，那 JYP 这个经纪公司会怕，其他经纪公司也一定会怕嘛，那之后你们就都会不敢讲。那如果大家都不敢讲台湾是一个国家，或者是连自己的台湾成员都不敢讲台湾是个国家的话，那其他国家的人会不会就也渐渐的被洗脑说，哎，你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成员也是中国成员哦，然后你们也反正你也不会说你自己是台湾人，你会说我是中国台湾人。其实它就会造成一个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个风气也在娱乐追星圈扩散开来。
那再补充一下啦，就讲这个重点是讲，因为这个决定的哦，决定权不在我们身上，也不在偶像团体身上。好，跟中国人吼，这个小交叉上大的问题是讲，你的诠释权跟决定权是在对方身上。也是你总有天会入华，你总有天会台独。
对，
当对方觉得你台独跟你入华的时候，你就开始台独跟入华。
对，
哦，这才是当中的一个很尴尬的一个事情。
对，
哦，所以对于偶像追星的过程中，可能你会说啊，我就是找一个吼帅的啦，会唱歌、会跳舞的啊，我刚刚会袂歹啊，吼，我去跟着他。哦，就是说比如说可以满足自己的生活啊，还有娱乐的享受啊等等，可是却有一天一定也会跟这个东西牵扯到关系，而这个决定权不在你身上啊，因为他是可能是中国的某一个好事者，或者，啊，不好意思，黄安是台湾人、哦，就是一个无聊的好事者就会惹出这样的一个风波。
没错没错，而且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台湾人身上，你可能还会因为我们是台湾人，所以我们当然会心疼子瑜。可是想想哦，你如果你今天喜欢的韩国艺人他是韩国人，或他是日本人，或是他是中国人，他们一样在韩国发展，然后你喜欢他们，但他们总有一天遇到了像子瑜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并不是说只是承认我是台湾人这样子你会心疼，但是如果他今天说，欸，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我觉得对我来讲我也是不太能接受啦，就是无论他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只要他讲出了这样子的话，我都会觉得，欸，那这样子我们台湾的粉丝是笨蛋吗？对，就我们理解你的同时，我们当然也会希望偶像也可以理解我们，就是一样是在追星的人，如果你怕踩到中国粉丝的 痛脚，那为什么你不用怕踩到台湾粉丝的痛脚？并不是他们花的钱比较多，你就可以觉得说哦，那我就都听中国粉丝的话就好了。台湾粉丝也一样有在花钱啊，对啊。那可是我们虽然花的钱比较少，那不代表我们的爱比较不够吧？对，不是用钱去衡量这件事情的情况下的话，我会觉得哇，那这样以后追星变得很累，就是我爱谁我都要担心他讲错话，他入华之后有可能会被中国市场封杀，他被中国市场封杀之后就有可能被韩国的经纪公司冷冻起来，对不对？好像我的粉丝就我的偶像就一定要讲对话他才能有好的发展。
嗯，所以其实这也是偶像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他的这个影迷歌迷啊或者追星族们遇到了一个直接的困境嘛，因为好像没有办法那么纯粹的只是喜欢一个人的专业或只是专业的才华然后跟表演，而反而要考虑到说有没有一天他忽然变心了，
对，
或者说说了一些伤害你的话，
对啊，对。
那其实台湾也很多啊，也不是只有国际啊。嗯、
所以这就是我前阵子有在串串上面看到一个贴文，他就说，并不是我不想支持台湾演员或台湾艺人，而是因为台湾演员跟台湾艺人比起其他国家的人更容易受到中国市场的影响，然后更容易因为某些事件就决定入华，决定哦，没有，就是决定要服从祖国的指示哦，说自己是中国人啊，或者是支持一些，比如说新疆棉事件啊，或者是支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全部的
我的祖国
不可分割一部分，一路划到那个菲律宾南海那边，对，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领土范围，就是这种事情常常要发生，或者是你十月一号没贴文，你就会被追杀；你十月十号说台湾生日快乐，你就是台独。就台湾艺人太容易踩到这件事情了，所以我们付出的感情很容易就会被中国人踩碎。
不过这刚好也可以让大家习惯一个相对有距离或有一点平衡的一个追星关系。我这样讲会不会有点置身事外？
不会啦，但是该怎么讲，反正我觉得在台湾追星比较辛苦的就是你必须面对这个国籍的问题啊。
所以你刚才提到什么人生五阶段，
生老病死入华啊，生老病入华死啦，不可能在死后搞不好死后才入华，
有可能，因为入华不是你决定的。
对对对，因为入华是中国决定的啊，
所以就是你有可能总是会经过这些东西。
对啊，人生五阶段都会把入华加进去。
那你自己怎么看？比如说你作为一个迷妹，你这样子一个过程，你从什么时候意识到说追星的过程中必然跟政治不可分割？
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我们那么自由的追星，你想想看，这我们列在访纲上，那今天可能来不及讲，是中国前阵子前几年其实禁韩令限了非常久的一段时间，2016年到大概2022 2023才解除，意思是有这七年间如果没有武汉肺炎的话，这七年间是没有任何一个韩国团体可以登上中国舞台演出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中国迷妹的话，你有七年是看不到自己的偶像来自己的国家表演的哦。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会是一个很冲击的，假设今天台湾不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它随时随地可以限制你的娱乐自由的话，它其实可以跟你说哦，从今天开始日本人都不准来台湾表演哦，从今天开始美国人不准来台湾表演哦。你台湾人可以想象这件事情吗？
如果你去台湾表演，我就不让你来中国表演。
对，如果是这样呢，那这些人就再也不来台湾表演的，这也是有可能的哦。所以我觉得台湾迷妹要先有一个心态，就是我们之所以能那么自由的追星，其实是跟台湾的民主自由的体制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说其实，民主社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咱不去管别人，
对
吧？咱只顾自己，
对
，但这个顾自己的前提是因为我们都不会去干涉别人的自由嘛。就是说我不会因为你喜欢的某一个偶像我就规定那个偶像不能做什么事情。
对
对，那这样子是不是变成每个人都避免因为自己的喜好去影响到别人？啊，不过在中国后来不是这样，
对，后来不是这样，而且常常会有一些因为政治因素的关系，你就不可以去喜欢，或者是比如说像中国抵制日本的东西，抵制日货，抵制韩货，其实都是常常发生的。可是那好像有的时候是一个氛围，一个气氛，
那是一个周期
哦，是一个周期，是不是？
当你的年纪活得比较久的时候，
你会发现每两年会发生一次，
又发作一次哦。
对啊，所以你看这样这种事情发作的时候，你好像就算你 没有认同，你好像也不得不同流合污或者是随波逐流。
随波逐流，
对，因为你不做你就会被觉得你是不爱国，
尤其那是一个集体氛围很紧张的一个地方，
一个，对，没错，这就是一个没有自由的地方，才会必须你必须依照集体氛围而生活。
因为我觉得换个角度来讲啊，我觉得追星其实是一种狂热，它是一种集体的认同，就是说哇，咖喱咖喱，我们大家都咖喱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某一个明星或某一个表演者，然后我们愿意为了他，然后用自己的时间或者 一部分的金钱，然后跟他取得共鸣，然后跟他取得共鸣的同时，其实是跟喜欢他的那一群人取得共鸣，然后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归属感或认同感。这个应该要是一个比较快乐光明或者是让人家有一个正向驱动力的一个过程，
对，
可是如果他被限制住了，或者用这样的一个驱动力去限制别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这个追星过程中看到的某些政治力介入的一个缺点。
而且我觉得世博的观察非常正确，因为中国的政治上有这样的氛围，中国的粉丝也超爱管别人的，他们超爱管，说
他们其实是澳洲的粉丝吧，
对，有一点就是真的是 OK 到一个不行，或者
住海边的粉丝，
真的他们会管说你如果喜欢谁就不该喜欢谁，或者是你要喜欢他你就要做怎样的事情。微博的饭圈就都是很类似的气氛，就偶尔会出现一些很偏激的粉丝去管别人的追星的方式，我就觉得台湾的粉丝不要学他们，因为那样真的会很累。
这跟注解一下，就是说上次有人说什么样才是1450，我也是直接跟他说，那请问要怎么定义谁是1450？
对啊，
就没有必要吧，当大家有一个共同一个方向，其实理论上应该是一直想要把这个圈圈变大嘛，对啊，你喜欢他眼睛，对，我喜欢他的头发，我喜欢他的穿着， OK， 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同一个，对，同一个
喜欢同一个粉偶像的人，
对啊，
那就都是喜欢，就像我们都是1450，我就会觉得大家都在追逐民主自由，那或许这样 就都是1450，而不是去限制说你没有投给民进党你就不是1450，或者是你没有入党你就不是1450，
或者你没有这个认真辩护，什么叫认真辩护，我也不太懂，
要怎样啊，要辩护什么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借由这个接这个机会，我们也想去逼辩，那你有没有要介绍什么这个追星大全
啊？对耶，我们毕竟是一个念书读书的 podcast， 聊太开心，我想推荐大家两本书啦，然后如果是喜欢 K-pop 韩流的人可以去看 K-pop 韩流与他们的产地，然后觉得这本书并不是在讲迷妹的心态，而是在讲这个产业的结构，我觉得你多认识一下那个产业的结构，或者是你的偶像是如何从一个普通人变成偶像的这个历程的话，在你追星的时候你就可以不会那么执着，你就不会希望说我是知道蛮多迷妹蛮执着，比如说我的会希望说哦，我的偶像一定要做到什么做到什么，但是你知道偶像也是人，他们不是一个完人，也不是一个什么圣人，就一定要非屌什么事情都要做得到，他们已经很辛苦了。
你讲的这本书让我想到一本不知道该不该说的书。
什么书？
虽然我还没看就把它卖掉了，什么好像是在介绍什么 AV 女优是什么，这个行业是怎么产生的，
这样子。真的不是这个行业是怎么产生，只要一旦了解你就会知道他们有多辛苦。
对，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强的粉红泡泡，
对，然后也不会有那么强的执念在他们身上。然后另外一本呢，我就觉得是适合迷妹轻松阅读啦，然后叫做《生而为粉我很幸福》，我大概推过这本书1000次了吧，然后是方志出版的，他的作者是一个日本大叔，对，
大叔
他是追星族但他是大叔，然后他里面就有讲到很多关于他自己追星所立下的界限，我觉得他那个界限都立得蛮好的，大家如果你有因为追星而感到心累的话，我觉得这本书很适合看，因为对我来讲追星应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就像刚刚世博前面讲，他会为你的生活带来很多乐趣，他不该让你觉得很有负担，如果你已经觉得很有负担的话，大家可以看这本《生而为粉我很幸福》。
我简单来讲就是说别跟人管这么
多，
对，所以有什么意见或者想推荐什么书籍来节目聊聊，都可以到 IG 或者写信给我们，
我们的 IG 是台湾 Book News， 我们的信箱也是台湾 Book News， 我们也有串串哦，欢迎来追踪
Book 新闻，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